平安，非常高兴再次在你们中间。刚才主席祷告的时候讲到教会的培训，还有一个那个是很触动我的心，就是外展。确实在加拿大有很多新的移民来到我们当中，教会是否能够把握这个机会，对教会前面的发展是很重要。我上月在英国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主要是在英国有一个大会，在这个曼彻斯特世界华信大会，我去了几次了，最近一两年。那英国的那个人口的变动很厉害，因为香港很多移民到英国，在曼彻斯特里面，原先我们有圣大会就是200人，最近我们这一期去年三月中的时候，它是1800，从200到1800。从一个堂会变成10个，主要因为移民，那个香港移民不单是到英国，只是要往加拿大很多，不只是他们很喜欢的地方，因为听说你们的校区不错的，住在这里面都是有钱人，所以这里亚裔很多的移民，不是不单是香港，我听说有很多移民要到这边来，在上海，在不同的城市。所以教会是否预备好呢，这是很重要。我是在这里卖广告，星期四我们有这个 Love You Canadian， 我爱新的加拿大人的一个讲座，在线上的。我们有一个讲员是 Rick Love， 他是一直做这方面的工作。如果你们有兴趣的可以找罗牧师。我们是用英语讲，但是在现场有一个同步的普通话翻译。那个普通话也不是我这些普通话，真正的普通话，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姊妹，她从英语翻译普通话是一个很好的讲座，欢迎你们来到处参加。星期四，加拿大时间1点钟在送也有这个讲座。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心灵跟诚实的敬拜，这个题目呢对我有一个很重的负担啊。为什么呢？因为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有新的集团在威比，你们知道威比在哪里？威比在东边，一个新的集团，它是今年1月1号才开始的，但是去年年底圣诞节的时候已经有敬礼了，因为有这外展的工作。来敬礼里面，我参加有13个朋友受浸加入教会，教会还没有成立，他已经有13个人受浸。然后其中一个家庭是3代的同时受敬礼，所以我们很感恩。那完了之后呢，我们有一个聚餐，那聚餐里面我们搞一个玩一个游戏，然后游戏之后呢就彼此祝福。那轮流的说啊，我们在今年年什么祝福我们同坐的那个朋友弟兄姊妹，在我同坐里面有一个就是刚受敬的。那轮到我的时候，我想到有什么好祝福呢？我当时是神的灵感动我，就希望在新的一年，就是今年啊，我希望弟兄姐妹能够更多经历神，与他会面。我们到教会这么多年，听到主日学听得不小，但是我们有多少真的去经历他，与他同在，与他同行，这个都很触动我的心。那其实敬拜就是这样子，敬拜不是星期天我们在这里聚集的敬拜，不是。等会我们再多讲一次敬拜是什么。我觉得可能是神的带领吧。今天主席很好几次讲到了，就讲到我们要打开我们的心，敞开我们的心。我的敬拜就是一个人，一个有限、有罪、软弱不堪的人，与一个纯能纯净大能慈爱的神一个相遇，在这个相遇当中我们生命的改变，所以这个才是真敬拜。我们的经文是约翰福音4:19-24，刚才已经读过，在不再想重复。我特别在这里 highlight 强调的，用红色字的讲到心灵更诚实。那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是那个撒玛利亚的井旁的妇人与主相遇。那在这个相遇里面，那个故事里面，让我们学习到我们生命的活水。当我们真的认识主的时候， 生命不再一样啊，我们生命好像活出的江河流涌流出来，这个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但是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在经文里面，在这个仆人跟主相遇里面，就带出一个敬拜的问题。耶稣两次的回应说，我们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他，这个也是我们今天早上那个讲到的主题，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我想我们到教会很多年的时候，我们都听过很多次，但是问题，我们所领受的心灵跟诚实的敬拜是怎么一回事呢？这里强调敬拜的重要性，确实敬拜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刚才讲到外展要传福音，有一段时间我在那个布朗湖那个博士教务学博士的时候，看很多书，那书是讲关于那个使命教会啊，我相互在你们教会里讲的使命教会这方面，就讲到教会的存在的目的，不只是为着自己，我们要把福音传出去。所以刚才我们讲到外展，我们看见人若心里明白，我们怎么把握这个机会把福音传给他们。但是当我看这本书的 John Piper 这本书叫 Revelation Declare 让万国欢喜快乐，这本书在书的开始就讲一个很重要的算命的时候，我看的时候整个人就愣了，我说哎，是吗？他怎么说？他说宣教不是教会最终的目的。我说是吗？宣教怎么重要？传福音怎么重要？为什么这里讲到宣教传福音不是教会最终的目的？然后说敬拜才是。哇，整个人我就是愣了。我说传福音很重要吗？宣教不是很重要吗？宣道会啊，我们很看重宣道啊。他是说不是最重要，不是最重要，最重要的还是敬拜。然后我再看他所讲的内容的时候，我不能说他讲的是对的。他说因为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神不是人。为什么我们要宣教？因为还有人不认识神，不懂得怎么去敬拜他。刚才就讲到我们只是软弱不堪的人，我像一个纯能纯智慈爱的神，我与他相遇，把他当着的荣耀归给他。很多人不认识他，所以不懂得敬拜。然后他讲到有一天千千万万被救赎的人在神的宝座面前来把荣耀归给他的时候，那时候再没有宣教，没有传福音。然后再讲到敬拜是永恒的，所以我特别强调两方面，敬拜是最终的，敬拜是永恒的。为什么我们做传福音这么宣教？因为原因是因为还有很多人不认识神，不懂得敬拜他，所以敬拜是传福音宣教的动人原因，也是那个动力。一个人不认识神怎么宣教？就刚才讲的，我们可能听很多关于神的，但是我们很少经历他，我对他很陌生不认识，我哪有这个能力来敬拜，我哪有这个能力来传福音宣教。那这个就是我们的重点。我们刚才讲到敬拜不只是一些模型，我们讲的敬拜是我们讲到这星期天坐在这里听到，然后希望讲员讲得好了，哎，这一次敬拜不错，讲到没有东西的，哎，这些敬拜怎么样什么。那敬拜不是这样子，敬拜来自一个人跟神相遇，然后在相遇的时候我们声音被转化，我们对这个神有更深的认识，我们对自己也有更深的认识。圣经里面讲到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意思，在迷惘当中我特是浪光，心里明很迷茫。我在剑桥讲到啊，三月的时候，剑桥就是英国的剑桥，剑桥很出名的大学在哪里？我没去到进剑桥的时候，突然间好像发觉自己聪明了，因为周围都是很名校啊 ，King's College、Queen's College 什么都在那里啊。那是我们在 Cambridge 讲到的时候呢，就有一个调查，就调查从香港移民到英国的人，他们的情况怎么样？啊，在调查里面，他说四个里面有一个是 anxiety disorder， 是焦虑；然后六个有一个是 depressive disorder， 就是忧郁。一个移民不简单了，你不要说移民了，搬家你就头痛了。何况你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地方，完全文字文化 语言不通，不一样，你来到一个新的地方里面，你感觉迷惘。神啊，为什么我在这里？我怎么办？前面怎么求处理？这些圣经说，迷惘当中我们得着亮光，在患难的时候得着帮助，在我孤单的时候，我领受到神的同在。当我被这压得很重，我连自己都不能接受自己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我们的神是一个怜悯的神，他抚摸我们的过犯。在焦虑，刚才讲到 anxiety， 很多压力。以前在国内包出名包出众，你来到新的地方什么都不是，从头开始，那来自的焦虑。然后里面讲到有平安，哀伤时的安慰，破碎的时候的医治。原来敬拜是这样子，是当人跟神走在一起，不论是我个人的敬拜，早上的灵修，还是集体的敬拜，我们星期天在这里敬拜，每一次敬拜的时候，其实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与这个神相遇。在一个相遇里面，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情况带到神面前，神呀，亲自的安慰带领啊，支持爱我们，支持我们，这个方面才是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呢，能从几方面来看看敬拜的一个要点。一个要点就是，敬拜的重点是内涵，敬拜的意义是什么，而不是这个模式。模式就是外表的那种的活动，那种的表现。我们看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4:19-20，这个井旁的妇人看见耶稣能够讲出他的背景，他就知道这个不是简单啊。他说，我看出你是先知，你能够了解我这个撒玛利亚人我的背景。但是他没有在那个问题里面再晋升，后来耶稣才跳出他的问题，他就转移这个话题。他讲到，我们的祖宗在野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野山上是什么地方？撒玛利亚人他们不是在耶路撒冷敬拜，他们是在基利山上。撒玛利亚人是在基利山上敬拜，但是犹太人却是在耶路撒冷敬拜。所以这个妇人就提出一个问题，我跟我们的祖宗是说应该敬拜的地方在基利山上，但是犹太人说在耶路撒冷。所以他提出的问题是，哪一个地方敬拜才是神所喜欢的、合神心意的？不过今天我们问这个问题，是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真正的敬拜是实体的敬拜还是线上的敬拜？啊，现在我问，我们说你们没有线上敬拜，很多教会的孩子有线上敬拜嘛？有甚至说没有，哎呀，我不来了，我在家里面看电视好了。哪一个敬拜是不是真正的敬拜？啊，我们就问这个问题啊。啊，是不是真心的敬拜要实体的来到教会还是真正敬拜？我在线上都不是的。那这个妇人问的问题就是，在哪里的敬拜才是神所喜悦的，才是真正的敬拜？是在基利山山还是耶路撒冷？所以他看的是那个外表，那个聚会崇拜的地方、地点、摩西表现是他所关注的啊。所以我们同样就是，今天我们看敬拜是怎么样敬拜的啊？刚才我们讲那个 John Piper 那一本书里面，他从一本书里面提出敬拜这个问题。那个敬拜呢，那个新约希腊文啊 ，Proskuneo， 他讲到在新约使用的时候呢，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在福音书跟启示录里面出现很多次，26次跟那个启示录21次。在福音书里面讲到众人向着耶稣敬拜，那个字的敬拜 proskuneo 在旧约希腊希伯来文是另外一个名字，都有同一个意味，就是五体投地那种俯伏的敬拜啊。这个可能是犹太人对敬拜的观念，敬拜就是整体的俯伏敬拜。他就说在福音书里面，在启示录里面都出现很多次，启示录里面讲到万国万民在被杀的羔羊面前敬拜啊，那个长老生都对羔羊敬拜。那这个都是有些意味， 但是他说在书信里面确实很少出现，在保罗书信里面即出现一次，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那里保罗是把方言跟先知讲道这智能做一个比较之后，然后讲说如果别人来到里面听到他所讲的东西受感，他就能够俯伏敬拜。所以在哥林多前书十四章里面讲到敬拜也是俯伏敬拜。那为什么不这样子？在那个福音书跟那个启示录很多次，但是书信很小的。那个John Piper的解释，在他说，因为可能是这样子，因为福音在新约的时候已经扩散，从耶路撒冷到了外邦人当中，不但在犹太人当中。啊，我们看保罗的那个福音工作啊，啊，从那个安提阿啊到亚细亚，然后到欧洲哪几个印象。所以福音已经不但在犹太人了，已经到外邦人当中。那个专派派的解释是，因为福音到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当中，那一个宣教，因为宣教的缘故，那个敬拜的一个情况就变得简单更类型化。因为不希望把犹太人的背景那一种俯伏的敬拜也放在外邦人当中，所以他讲到在新约里面那一种的敬拜的模式已经简单更内心化。然后那个徐牧师徐道良是香港布道会的前院长，他也讲一讲，他说模式那个外在的那个形式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崇拜的内涵啊，只是那个模式是把内涵我们对敬拜的领受表达出来一种的方式而已，所以重点是内涵，不是以那种的外在的模式。那我现在想那种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信主了，我信主的时候是70年代大学的时候信主，但是我们信主呢到教会崇拜的时候呢，我们当时主张什么？要带圣经到教会，当时圣经是红边的，如果你有钱的话呢是金边皮面啊，拉着圣经然后到教会，然后在那里敬拜。我今天问你，今天有多少人带圣经的？不多啊。有啊，我们是他是旧的啊，新的都不带了。为什么？手机嘛，今天手机什么版本都有了，什么红边金边啊，那所以就是那个模式不一样。那时候70年代我们觉得敬拜神我们要好好的预备，拿着圣经到教会你敬不敬，拿着去敬拜。今天不需要了，因为手机就有了，打开就可以看见，所以有没有？所以那个是模式的问题，因为时代改变，情况也改变。我们看见我们今天没有太多的问题，早一朝10年20年前，不单是华英语都是一个问题，就是他们敬拜的音乐那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像诗歌，我们今天唱的都是圣经诗歌啊，比较旧的，但是年轻一代他们唱的诗歌是什么？要大指的，有流行弹吉他的啊，是这些音乐。我以前在后暖牧会的时候，有一个是我们教会的领袖，他有时候要到英语堂讲道，他是年纪大比我还大，他是受不了那个音乐，因为他每一次到英语敬拜的时候，每一次打鼓的时候他就跳一跳，打鼓就跳一跳，那跳完之后他不会怎么讲了 所以后来他怎么去处理呢？他敬拜的时候不进去，敬拜完了他才进去那说那是对的错的问题呢？那不是对错的问题啊，对年轻的人那一代，他们觉得音乐有鼓有吉他，那才帮助他敬拜。但是在年长一代，这样鼓他对他来说不能帮助他敬拜，反而是难使他敬拜。那个问题不是音乐的问题，那个问题是时代的问题，那代沟嘛，不同啊。我在年轻的时候，我听香港的诗歌啊，齐唱新歌，现在都没有人唱了。但是我听那些音乐的时候，就很帮助我进到敬拜里头。但是今天唱的是另外一种的诗歌，那所以这是外在的模型啊，不是那个里面的问题。 所以我们看重的是内涵，不是外在的东西。当然，几乎是他讲，今天有个很大的问题，我们把那个不能辨认内涵，还是把它变了，能可辨认魔性，我们把它绝对化了，那就还是问题。有些很强调敬拜要尊重，啊，庄重来到神面前要 Sunday best 穿得好好的，所以有些教会都很严的，他说姐妹要在台上拜礼一定要穿裙子，不能穿裤子，啊，那有些人说牛仔裤不好，不能上去，那我们就把那个外表的一种的那个情况呢绝对化，那别来到这里一定要这样子。那如果你去不同的教会，也知道我刚从 LA 回来， LA 那里有 Sullivan 马鞍教会，他们穿得很随便的，那地方 Wick Warren 都是这样子，夏威夷什么的，那地方没有马太的，英语也没有，然后他说那不是很好的地方，也不能这样讲。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的时候，他的表达的方式也不一样。如果我把我的文化我的背景按在你身上，敬拜一定是这样子，那是当然冲突了，啊。我在欧罗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第二代的英语的音乐敬拜，不但是我们教会，是全市的，在我教会举行，有几间的顺道会，有华西，然后有一个韩国人的教会，因为第二代就讲英语嘛，他们都走在一起敬拜，那时候我就去了，我觉得哎，看看那年轻人他们敬拜怎么样，当然他们打鼓弹琴弹吉他这个都没问题。我在一间邻居有一个弹钢琴的那个事情，我发觉哎，为什么他没有穿鞋呢，啊，我说衣服我都觉得没问题啊，那鞋不穿就很随便嘛，啊，然后我再看弹吉他的台上里面牙齿没有问题，我说这个感觉我们很容易用我们传统的文化，哇太随便了，啊，不穿鞋。但是后来我突然间有这个感觉，哇他们高叫啊，为什么？你看当摩西与神相遇的时候，神怎么说，这个地是圣洁的，你要脱鞋。哇我突然间发觉，哎呀原来这些年轻人厉害啊，他们觉得这个敬拜很重要，所以他们不穿鞋，啊，是不是真的我不知道啊，啊，但是我的意思说我们今天很容易只看那个外表，我们忽略那个内涵，那内涵只是什么是敬拜，只是把神当着的荣耀归给他，我们与神相遇，这个才是重要。所以不要被外面的影响。那回到我们刚才一个现在很大的问题，可能你们没有了，线上的敬拜跟实体的敬拜，我们不要只随便从这实体的还是线上来衡量，我们来是从那个内涵，哪方面能够帮助我们在内涵当中来更好的敬拜神的话，那不好。如果那个不能帮助的时候，我们就要小心留意，而不只是说这个还是真正的，那个不是好的，那这个我们需要留意。等会我们再多讲一点。跟第二方面，我们讲说内涵的时候，就讲说心灵更诚实。啊，真正的敬拜是心灵更诚实，这个才是我们的敬拜的内涵那个重点。当这个仆人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敬拜应该是在基利山上还是在耶路撒冷的时候，耶稣的回应是怎么样？在约翰福音第十章23-24节，这里说时候降到无尽重视的，来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更诚实来拜他，因为不要这样真的拜他，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更诚实。耶稣两次强调，我不知道两次三次这是重要的。真正敬拜的不是一个外在的问题，不是耶路撒冷还是基利圣山，不是实体还是线上，不是星期天还是星期六，有些教会是星期六敬拜的，啊，可能不同，啊，那不是因为他刻意，因为星期天都满了，我们有几间圣道会， 他就星期六做多开星期六的敬拜，有些教会是星期六是开另外一种的敬拜，有些是特别给香港人的香港模式的敬拜，有些是给年轻人的年轻人的敬拜啊。所以那个问题不是这个外在的模式，那是真正的心灵跟诚实。那问题就是什么是心灵跟诚实呢？啊，我们一同来比较深入看一点。心灵跟诚实，那个英文是 spirit 啊。我们来敬拜神是透过 spirit， 那个 spirit 是什么意思呢？有可以两个不同的解释，一个是拜草的英语啊，如果是拜草的 spirit 就讲到圣灵，一个是小草的 the spirit 啊，就讲到整个全人。我们怎么能够敬拜神？这里讲到是透过圣灵。圣经罗马书也很清楚告诉我们，透过神所创造，神的存在是不可摧毁的，神的存在性是不可摧毁的。但是这个是一个 general revelation， 是一个普遍的启示啊。渺小的我知道有一个主宰，但是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启示。我怎么可以跟他有一个个人的，把我的心敞开，能够跟着沟通，他怎么跟我讲话？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做到。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的时候，圣灵充满啊。我们的解释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的时候，我们不但罪得赦免，我们要领受圣灵，圣灵住在我们里头。我们是通过圣灵，我们能够与神沟通交往。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圣灵用说不尽的叹息为我们祷告。圣经也告诉我们，是圣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以致我们可以对这个神说，你是我的父。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灵是叫我们为知、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赞美自己。所以我们怎么能够来到神面前真正来敬拜他，不是靠我自己能够做到。如果不是我们真的有圣灵在我们当中，我怎么跟他沟通？所以今天很重要，当我们真的信主的时候，你要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是很大问题。有圣灵在我们里头的时候，我们能够与神、与我们的父来沟通啊，这个是很重要。另外一方面是讲到 spirit 小草的啊 ，small letter。这个讲到就是全人全心全意的投入，一个敬拜是全人全心的投入。好像在这一节里讲到那个 worship evangelism， 他引用是敬拜是一个行动，然后是一个态度，是 wholeheartedly， 整个人全然的来到神面前 ，spirit soul and body， 我们的心身灵来到神面前。然后好像马可福音十二章三十节，你讲到我们来敬拜神啊，我们是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爱我们的神。所以一个敬拜是一个全人的投入。我感到我以前我们信主的时候，当时的教导是这样子的：敬拜是星期天早上，但是我们星期六已经预备我们的心，安安静静。所以当时我们的团契不能太晚的，不像好像这些小组团契之后完了还是报复期，报复期然后一年两年啊，然后第二天才去敬拜，人是疲倦的不得了了。所以当时我们的敬拜是星期六已经预备好，然后期间爱着圣经到教会的时候，就问一个问题：神啊，你今天要向我说什么啊？我们是来到神面前与他相遇，所以是心身灵的存在。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看线上的敬拜只是有线上敬拜的好处啊，不需要交通的时间啊，也不需要穿得好好的啊，什么什么啊，十一点敬拜，十一点半啊，我11:29才开个电脑，还来得及啊。但是一个问题我就发觉，在线上，因为疫情的时候我都是这样子的，在线上里面我很容易比较随便， 你也看不到我，我就随便去跑跑街里，跑跑哪里，去吃东西，看看怎么样。那如果这样的话，说你看，你能够全心全意来敬拜神吗？这个是一个危机，我不是反对，我就是说，在我们这一代里面，我们不是现在那一种人，但是新一代可能不一样，我不知道他们至少就是在那个平台里面长大的，可能在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扰，但是对我们来说就困难。但是同样，就是实体敬拜，如果你坐在这里，你人在，你心不在。你人坐在这里，然后等会下午我去哪里吃饭啊？广东人的人场啊，你人在心不在，所以问题不是现在还是实体啊，所以问题是哪一个处境能够帮助你更容易全人投入的，哪个才是一个合适你的，合乎你帮助你的敬拜，包括音乐，包括 setting， 包括什么啊？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在里面处理的心灵，就是我们透过圣灵，以致我们能够与神相连。然后 spirit 小草的，就是我真的要全人投入在当中里面与神相连，不是一个责任，不是一个惯性，不是我不来，不是来找我，免得他来找我，倒不如我来了，不是这样子。所以你真的要带着一个心，我要与神相遇，我是全人投入啊，这个是信仰。然后诚实，英文是 truth， 同样有大草小草。如果是大草的话呢 ，truth 就找到这个真理。那个 Robert Webber 是那个敬拜学的一个很出名的学者，他说 worship celebrate God's saving deeds in Jesus Christ， 敬拜就是去庆祝神的救赎通过耶稣所做成的。我们刚刚过去那个复活节嘛，他为我死，为我被埋葬，为我复活啊，成就这个救恩。所以敬拜是在真理当中，耶稣就是道，道就是神，但是道真理来讲到神的话语啊，所以我们怎么去敬拜，我们是透过神的话语。这个是华人教会比较好的地方，因为华人教会普遍都很看重神的话语啊，我们查经也好，我们敬拜好，神的道是很重视的，真的好。我们通过神的话语来认识这个神，与神来交往，来敬拜他。但是那个 spirit， truth， 小草的，就讲到诚实啊，我们中文的翻译嘛，心灵更诚实。诚实什么？就是没有假装。真正的我，我的动机，我的态度，来到神面前是真正的我。好像今天讲，敞开我的心。我来到神面前，不要假装。但是人很容易假装，是人性。你看这个亚当起初犯罪的时候，神找他，然后亚当怎么回应？我听到你的声音，我就害怕了，因为我赤身露体，我就害怕了。然后亚当就狂起来。你发觉亚当的表现是跟我们的表现是一致的，因为我首先问你，亚当之前是不是赤身露体？是啊，亚当是怕，为什么来自怕？因为他犯罪了嘛。神要他不要他做的，要他不能不做的，他做了，所以他那时才发觉，哎呀，原来我连不看的。当我发觉我连不看的时候，人的本性就很容易什么闯起来。所以我们不容易向别人表达真正的我，特别中国人，我们都是对情绪、对感情，我们是不太容易表达的，特别是男生。因为中国人的文化都是流血是吧，不流泪，流泪就表达我的情绪了吧，我流血不流泪。特别是男生，你问他有没有事，没事，好不好？好，只是里面爆炸了快呀。所以为什么男生死得比较快因为他不懂得去表达，去抒发那个姐妹嘛，哭哭哭，
哭了之后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起码吃饭了吧。那个人的问题就是我们有知道自己有问题，但是我不容易开放。对于人不容易开放，对于神同样不了开放。这个很奇怪，神是全能全地全在，但是我们却在神面前假装。但是也就是说，真正的敬拜是心灵跟诚实，我们按着神的话语，但同样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我就是解不开。我现在是面对移民的压力，我不知道前面如何，我能把这个带到神面前吗？真正的敬拜不是假装的，而是真正的你来到神面前。阿奇佛是那个富兰的教授呢，他其中有本书啊，解开情绪之谜，讲到一个身体健心理健康的人，他必须要诚实的面对自己的情绪。其实最近我们很多讲那个属灵操练啊，比如说 formation， 其中一个操练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很容易就是把它抹杀不看。只是为什么最近好像自己的情绪有一些不平，有些波动，我们要去问为什么这样子，要寻求那个问题，而不是把它压下来好像没有发生啊。就刚才讲到英国移民里面很多的问题，只是我们移民过的，我们来过的，不习惯必竟之路啊。但是问题就是在那个情况里面的时候，我们懂得来到神面前求，还是把它压着啊，继续来处理。接着讲到一个心理跟身体健康的人，就是能够明白知道自己的情绪，然后能够自由的去表达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假装。我们能够来到神面前表达自己的情况，然后透过神的话语，透过诗歌，透过祷告，透过弟兄姊妹也是不同的分享里面，你感受到哎，原来神透过某些途径已经跟你说话，你心里面有一种的反应，那才是敬拜。一个不堪软弱的人来到一个全能全知慈爱的天父面前，一个相遇，这个才是敬拜。然后你可能在觉得还是比较模糊，我们用一个例子来看看啊，我们看看怎么借着神的话语来与神相遇啊，与神相遇。说好像一个例子，我以前讲这个道的时候，我第三部分我尝试用这个 Lectio Divina，就是那个祷读，祷告的祷，读经的读。现在已经很多人懂得这个套面，所以我不再接着重复。我用另外一个很简单的，就是透过神的话语怎么与神相遇。刚才讲到吗 ？Spirit and Truth， 透过神的话语，然后诚实的来到神面前，来与他相遇。马太福音里面约翰福音14:14，这个主祷文呢，真的主耶稣为门徒的祷告。耶稣知道他快要离开世上回到父的那里，他就为门徒祷告，他向神祷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你的道就是真理啊。耶稣为门徒祷告，耶稣要把这个福音的棒交给门徒的时候，为他们祷告，耶稣说神啊，求你使他们成圣。我们这个成圣是什么意思？就是远离罪成为圣洁，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啊，我们已经称义，称义就是在神眼中我们是无罪的，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还是有软弱罪，那个不是称义的问题，那是成圣的问题，那是当我们不断越来越向主当中，我们把那个神所不喜悦的慢慢的把它除去啊，远离罪成为圣洁。然后另外一次，神不单是把这个新的身份给我们，神要把我们分开成为他的儿女，来侍奉他为主所用， 所以 separation 要做。所以我们怎么可以能够被神使用远离罪恶呢？这里讲到透过神的道啊，你的道就是真理。那在圣经里面呢，我们知道神的道啊，道就是神的那个 knowledge， 这个是原文希腊文的字啊。比如说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耶稣站在格里撒勒旁湖边，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这个道是 logos， 但是在圣经里面原文里面，神的道、神的话不只是 logos， 有另外一个就是 rhema。rhema 就是讲罗马书十章十七节，可信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基督的话这个字在原文不是 logos， 是 rhema。所以在圣经里面，正道里面呢，神的道里面呢，有两个不同的原文。那在出现的数字里面呢 ，logos 出现比较多，316次 ，rhema 864次，两者有分别。logos 比较客观全面性的啊，整本圣经的真理啊，它的客观全面性的教导。那个我们信主的时候有一个查经的方法呢，当时用的是 OIA Observation Interpretation Application， 就是观察、解释、应用，就是今天我们说是 Inductive Bible Study， 那个归纳发研究那种方法，就透过我们问这个问题 What, Where, How, When 等等，然后怎么去观察、归纳啊，来才说出来。这个是 logos 普遍的是这样子，是看整本圣经向下文各方面有一个客观的研究，整本圣经的真理是怎么样。但是 rhema 呢是比较主观的、主体性的，神要透过他的话语给我们对神的属性、他的作为、他的计划有一个全面性的认识。但是神同样透过某一个字句、某一个人物、某一个属性，可能对你当时的处境里面有一个说话啊，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啊，不一样。一个是比较客观啊，全面的；一个是比较主观处境性的啊。那两者都有，但是我发觉在华人教会里面，我们比较看重 logos 客观啊，圣经讲到向下文那是好的，我们也说话非常好，他说神的话语啊，主观处境性的。举个例子很简单，你谈过恋爱没有？谈过恋爱没有？谈过了啊，要不然就不会结婚了啊。你发觉谈恋爱的人，如果你有机会替他们谈恋爱的时候，机会还是很小的，没有机会啊。但是你发觉谈恋爱的人谈恋爱的时候，他们谈话有没有逻辑的？有没有逻辑啊 ？logical 没有的，有逻辑的时候已经结了婚了。谈恋爱的时候不是讲什么时候接孩子放学，说什么谈恋爱的时候新的一种的感受啊，你不知道在讲什么，他们是痛的啊，他们是痛的。你发觉什么话语是这样子？有的是客观的、全面的，真理非常好、扎实的；但是同样有的是主观的，就是在那个处境里面，神是透过这个话来安慰你、向你说话。那这个就是我们需要在敬拜里面其中要操练的。我举个例子，这个例子是我自己亲身的经历。这个经文是我们有一个叫转化祷告课程。Transform Prayer Course， 去年前年举办三次的，我都有参与。那课程里面，其中有一次我只看写一段经文，这个是去年三月的时候我看的时候啊，是去年啊三月。这经文呢是创世纪15章，我看看讲讲的背景。那背景是创世纪14章是讲四王跟五王征战，结果谁赢？是四王。西王赢了之后呢，不但是赢了，他把罗德是谁啊？你知道啊，亚伯兰的侄儿，把罗德的家人跟财产都掳去了，都跑了。然后那个亚伯兰听到之后呢，他 他主要是给母去了吧，他就派家丁300多人去把他救回来。然后十五章就是赢了之后呢，救回罗德跟他的财产之后，罗德救了。这里讲到十五章，只是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所以第十五章一开始讲到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们很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在罗德派人去亚伯兰去救他侄儿之前讲话，我们就知道哇，你300多人怎么去打四王啊？人家说你不要怕，我与你同在，那就可以了。但是一打赢了，已经把侄儿都救回来了，还怕怕什么？所以他怕不是怕打仗，他怕什么？如果我们用传统的这个 OIA 呢，向下我们看，我们看他怕什么？然后亚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是母子，你还是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大马士人以利以谢。”亚伯兰就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这就是我的后裔。”所以如果从向下文的时候，我们看，其实亚伯兰不是怕打仗，他已经答应了，他怕什么？怕什么？没有儿女。神应许他，你的后裔比天上的星星还大更多。但是现在我老了，我太太也老了，我一无所有，只有那个家仆以利以谢，难道他就是后裔吗？那所以亚伯兰怕是怕他没有后裔，但是我们后来知道他有孩子了，孩子是以撒。所以如果我们从这里看的时候，我们可以从 OI 来解析，神是信实的，尽管他年老不可能有孩子，神还是对他有以撒，然后以色列人后裔众多。我们可以从这个解析看，但是当时我看见经文的时候，这几个字你不要惧怕，就触动了心。这个跟亚伯兰完全没关系。为什么当时我看惧怕呢？因为去年三月我被困多伦多足足有2年了，疫情是2020年3月开始的。我还记得我最后一个出差，我是总干事嘛，总干事总要干一点事，我就到处跑的，通常每一个月有2次在外面。我3月初2020年在利马秘鲁一个宣道会里面讲到庆祝他们的堂庆，然后回来加拿大后就被困多伦多足足2年，2020、2021到去年3月的时候，我就发觉被困多伦多被隔离的时候，我发觉人又老了，反应又慢了，记忆又不好了，什么都迟钝。我突然间发觉我行吗？我可以再侍奉吗？突然间我有一种害怕，我发觉我已经不像以前冲那冲不来。所以当时这个几个字都很触动我，然后我就回忆说：“神啊，我不能再这样子，死就死吧。”我结果就说：“不论疫情怎么样，我出去，死就死吧。”所以5月我就去了英国，在剑桥讲道。因为剑桥我们宣道会刚好是他们堂庆。为什么选英国？因为不需要隔离啊，一去就去了啊。然后3月我在英国，5月我在英国，6月我在渥太华，7月我在爱丁顿，在卡加里，在温哥华啊。然后9月我去哪里？太多了，忘记了啊。10月我再去英国，然后10月在香港。我觉得不能再这样子了啊，死就死吧，去啊。结果10月到香港，我很高兴，不需要隔离，刚好是0+3，我不需要隔离啊。然后再到香港还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我已经年纪大了，可以享受那个乐游车，就是那个年长的2块 坐公车，哇，多高兴啊！我终于进到另外一个阶段，我是长者。但是后来我又发觉了另外一个问题出现，我冲冲冲，我已经去了很多地方了，我发觉原来我老了、慢了、笨了、迟钝了，不是因为疫情，是因为我真的老了。我发觉我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啊，有时候师父跟我讲，为什么你小小的事情怎么高兴的了啊？欢喜欢乐，我说哎呀，死了，烦恼还愁了啊，小小的事情就很高兴。有时候有些事情讲了就忘记了啊，还有些事情我明明不要讲的，我师父说你讲了，我说没有啊。我后来我说，哎呀，可能是他老人痴呆，可能是我老人痴呆，可能我们两个都有。那所以人生，我们到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有不同的遭遇。有时可能害怕，有可能就是焦虑，有可能是孤单，但是不要怕，敬拜。是把一个真正的我来到神面前赤露坦开，所以我们发觉神是用那个生命必嘴巴的人，要他成为一个流通的管子。所以今天教会很重要，刚才讲到的培训各方面都很好，但是如果这只是继续的问题，生命没有改变，作用不大。人家要从你的生命来看见你背后的神是怎么样。所以回到我刚才讲到开始的时候，我希望今年的时候，我们不单只是知道神，我们要经历他。经历他就是在敬拜的时候，透过圣灵，透过全人的投入，透过神的话语，透过在神面前诚诚实实的赤露敞开，把我们这个不堪的人来到他的面前，被他转化陶造。神是一个真实的神，我们从本祷。天父，我们现在感谢你是有生有活的神，感谢你在万能当中拣选我这个不堪软弱的人成为你的儿女。你不但给我们新的身份，你给我们有能力与你同行。在这个地上很多战乱，很瘟疫，你攻打民，攻打民，国攻打国，很多不安的里面，你把我们全留，是让我们在地上里面先尝天国的滋味。你从来没有离开我们，你愿意带领我们走人生的路。主的帮助我们，不论是个人的敬拜，也是群体的敬拜里面，让我们真的透过心灵跟诚实与你相交，以及我们的生命不断的被转化、被改变，合乎你心意来被你使用。感谢你，赞美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那是奉主的名。